林则徐的女儿普晴来，从店门像小燕一样飞到父亲的面前。爹，您听好吗？受女儿一拜。普晴，哎呀，孩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让爹看一看。哎呀，爹都想死了，就你一个人来的。我娘对您不放心，所以才派我来的，知道您日理万机，身边没人服侍，所以呢我也愿意来。爹，您可老多了。为国家操劳能不老吗？快坐坐坐坐坐坐。你娘怎么样？我娘挺好的。
其实郑夫人郑苏卿一病不起，姑娘没说呀。为什么有病啊？心病，挂念丈夫。
林则徐两口子感情可好了，
夫唱夫随呀、
成亲就这么多年，始终没抬过一句杠，没拌过一次嘴，夫唱夫随，相敬如宾。好几个孩子，大儿子在京里头居官，现在是翰林院的编修，女儿今年18，还有俩小儿子正在读书。林则徐在广东这忙活，家里在福建，林则徐一直没带着家眷。为什么呢？林则徐心里都挺清楚，这是个是非之地，我能不能待长了还很难说，将来不定又上哪儿去，让家眷跟着拖累呀。他们也替着我担心，不如回到福建过点安生的日子，所以林则徐把家属支走了，能不想吗？人呢？林则徐再忙再累，有时候躺在床上，想到夫人，想到孩子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恨不能一家团聚。谁不想一家团圆呢？以续天伦之乐。现在官身不自由，他无论如何没想着在这股节骨眼上女儿来了。老实说呀，林则徐最喜欢这丫头普晴，别看才十几岁，大家闺秀，深明大义，不仅模样长得俊秀，这姑娘有学识，爱什么人学什么人。您爹做大官的，林则徐就是有名的才子，那女儿能错得了吗？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金銮殿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长狗尿苔，你那别不服这个劲儿。你跟这好人在一起，就是有学问的，你也就有了学问。你跟一些歪毛淘气儿在一起，不是撬门别锁，就是掏人家腰包的，久而久之也受这种熏陶。过去有个古典叫孟母三迁，孟子他娘啊，为啥孟母三迁呢？宅邻而住，这邻居这么很厉害，挨着好邻居也能学好，挨着坏邻居也能学坏。所以这个普晴姑娘是有名的才女，那个文笔也相当出众，吟诗作赋缀腻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。你说林则徐和夫人教育出来的， 那孩子能错得了吗？当然了，也得说是那孩子，要换个旁人也不行。林则徐最想普晴，哎，普晴来了，
如在梦中相似。林则徐一高兴，把其他的事儿先交给旁人，忙里抽闲吧，把女儿领到内书房，详细询问家乡的情况。
爹，这是我娘让我给您捎来的家乡的土特产品，还有您最喜欢吃的小枣年糕，
是吗？
拿来我看看。
家乡的东西摆了一桌子，林则徐乐了，哈哈，好吃，好吃啊，哈哈，还是家乡的风味，得口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问这个，问那个，唠到掌灯，到晚上了，爷俩住在一个屋里头。两张床，为的是通宵达旦的好好谈谈普晴这姑娘有什么说什么。入夜了，没人，给爹爹铺床叠被之后，拉把椅子坐在爹爹的床边。
爹，临来之时我娘跟我说了，叫我好好劝劝爹爹。
哦，
劝我？
劝我什么？
爹，一路之上有很多风言风语啊，人言可畏啊，说这次英国人兵发广州都是由您引起来的，您觉得您进言是对的，可有些人指您的脊梁骨啊，说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我娘担心都睡不着觉啊。一旦打了大仗，万一要打败了，到了那时连皇上都得归罪于爹爹，您不是前功尽弃吗？
嗯，往下说。
所以我娘的意思，爹爹不如趁早收场，退归篱下，以续天伦之乐。你也是快六十的人了，我来了之后看您老的已经这样了，我心里太难过了。我在我娘的面前下了保证，无论如何把您劝说回去，别干了，辞官别做了，这就叫急流勇退，明哲保身啊。爹呀，官场如战场，宦海生波涛，穆彰阿齐善等人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？外有洋人，内有内奸，你老腹背受敌，这是何苦呢？把普晴吓得一哆嗦，爹，放肆，特意放肆。
普晴啊，
你怎么能说出这番话？你娘就叫你这么说的吗？如今国难当头，禁烟正在浪头之上，在紧要的时刻，我怎么能辞官不做呢？嗯，孩子，为人处事你应该精忠报国呀，应该想的是这个，不要计较个人得失，要以江山社稷为重，爹爹岂能半途而废？ 别忘了，人光明磊落，矫正不怕邪歪，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权当没听见不就得了吗？二啊，爹爹绝不会在这紧要的关头离开广州的。我曾经发过誓，鸦片一日不禁绝，我是绝不离开广州。怎么劝也不好使，普京就不劝了，只有兢兢业业服侍爹爹。安下林则徐，咱们这先不说，翻回头说那个义律乔治伯奈，连着碰了三次大令子，伤兵损将，败到公海上去了。通过梁老六和张二混的这个教训，他怀疑所有的中国人，他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可靠。原来想错了，认为中国人都不值钱，中国人都是财迷，只要给他钱他什么都干。看来这话说的太绝对了，中国人不能一概而论。这梁老六张二混子就是个教训，给他们那么多钱把我们给出卖，怎么向英国女王交代，怎么向政府交代，他要了命了怎么办？后来还得说这义律，义律那脸儿沉着，咬着牙，背手来回直溜，看着军舰会议室那墙上的大地图，二位有主意了。乔治伯麦赶紧过来，什么主意？你想出什么好办法能对付得了林则徐？拿军用地图来，军用地图最详细，铺的大办公桌上，义律用手一指，二位请看，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0000多里，有几个省都是海岸线，广东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苏、山东、天津、辽东，这都是海岸线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打广州打不了，寸步难行，咱们可以改个地方，活人能叫尿憋死吗？此路不通，咱换个地方。我相信中国的官员不能都像林则徐这样，不能都像他这样的。广州我们进不去，换地方，从别的地方打过去，抄到林则徐背后去，不一样吗？哎，上帝，两个人一听太对了，过去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对对对，那么阁下你说下一步是怎么办？我们马上就开船了，绕路赶奔福州厦门，从那儿入手，不行咱再换个地方。对，英国人也够狡猾的，马上从印度增兵，补充舰队的损失，然后掏着8毛起航，放弃广州，转着圈赶奔厦门。咱们说说简短，等离着厦门不远了，拿望远镜一看，厦门港口毫无防范。怎么知道没有防范呢？那渔船呢，随便来来往往的，打鱼的，撒网的，水上还有个市场进行交易，那军舰都倒是进前了，一点都没发现。 一律喝下。您真明智啊！全速前进，准备好大炮，上足炮弹，一举攻克厦门。离着不到一海里了，对面一点动静也没有。相反的，那些做买卖的渔船一看到外国兵舰了，那船纷纷的都靠拢过来了。船头上站的都是商人，那穿的这也不一样，船上堆的货物，有的还懂洋文的打招呼，别开枪，别开炮，我们是买卖人，我们是做买卖的，这有白面你们要不要，这有油你们要不要，这有这个你们要不要，一律的船上一听，哦，买卖人，咱们正需的东西。此一般不定在什么时候地方落脚，粮台得充足的准备。行，一打招呼，几百只渔船全过来了。他们在军舰上低着头讲价，多钱一斤，一共有多少斤，我们要多少，底下扬着头跟他讲价。讲着讲着，就见这些商人吩咐一声，把这货给搬到船上去，哎，卖了，啊，往船上搬。英国人也帮着往上的搬，左一箱子右一箱子搬来搬去，搬去搬来，冷不丁就听见，什么声音？动它，动它！再看几百条商船，这些买卖人和水手把外衣散掉，就拽出短刀，把台杆全拽出来，打洋鬼子！啪啪啪啪啪！有的是开弓放箭，箭如雨花呀！一律下的一缩脖子，知道上当了。哎呦，这大上的可不轻！啊，撤！情急之下，烧毁了两支兵舰，损兵折将150余人，好不容易逃到公海上去，把那总司令乔治给气的鼻子都歪到旁边去了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这厦门也这么难打，我就不服劲儿，急出炮火给我报复。等清醒过来进攻，遭到猛烈炮火的袭击，干脆是寸步难行。那时候怎么回事？您别忘了，哲民总督是邓平真。邓平真从广州调到这儿来，跟林则徐有约在先，双方联手。林则徐后来发现英国人没动静，派员一调查，知道走了。哟，林则徐就知道不妙，肯定他们北窜了，知会沿海各省的督府做好准备。他没权指挥人家，可以通知人家。做好防范啊，洋鬼子已经北上了，沿海各地要加强戒备。邓平真首先知道不行，早就做好防范了。邓平真那也是帅才，这个都是邓平真一手策划的，欺骗洋鬼子出其不意干他一架。您说中国官员要都这样该多好，所以一律他们吃了暴亏，等再想打厦门打不了，人家那炮火猛烈，军民一心猛烈反击，一律是毫无进展，伤兵损将
只好撤走，继续北窜。这儿拿不下来，窜到舟山群岛定海县。到这就半夜了，他们那是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害怕透了。军舰停泊到公海上，不敢贸然前进，吸收厦门的教训，派出几只侦察船看看定海县什么形势。后来了解清楚了，这的确没有军队，就是一些渔民，这才仗胆子一举占领定海县。把这可占领了。那要说定海县的官呢，定海县的一个官是本地的巡抚，浙江巡抚，叫公耳公额，他是个满族，这人胆小如鼠，一点防范都没有。英国人占了定海县之后，他才知道，吓得抱的大雁逃跑了，所以兵不虚任，人家占领了县城。这回英国人占领定海，胜性大发，枪打败仗，这回可急了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见房子就烧，见东西就抢。这兽性发作，就是兽它不是人了。咱这么说，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不能幸免，多残忍，几乎把定海县整个给屠了一空啊！然后军队驻扎在此处，乔治这才心满意足，阁下，我们是深入呢，是继续北上，一律提建议，不能留在这个地方。看这形势，我们算盘算对了，继续北上天津，打得北京脸皮底下，打得这不关痛痒，只有打得的痛处，我们才收到最显著的效果。对，乔治带人在这按兵不动，一律带着伯曼混合舰队54支兵舰，25支运输船，兵员3800多人，浩浩荡荡是直奔天津。